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是来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请弟兄姐妹翻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同声的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次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了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上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分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念教，能使全堂都发起来。我们在主里很信你们并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智慧，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是要彼此消灭。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原本是奴仆的，现在得了自由。主，我们原本是受捆绑的，现在我们做奴仆的，现在我们竟然成为神的孩子。主，我们感谢你，原本我们在律法以下，现在我们竟然在恩典以下。主，我们敬拜你，愿意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在基督你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主，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到了第五章，这个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大段。我们之前说过加拉太书有六章，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大段，一章每一两章是一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说到他保罗维护他使徒的护照跟他所传讲的福音。第二个大段特别是说到福音真理的辩护。第三第四章。第四章我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回顾一下。第四章保罗用了两个比喻跟他自己跟加拉太人之间的关系，来让我们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两个比喻呢，一个比喻是奴仆跟孩子之间的对比，就是保罗在第四章里面他说，第七节他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那么他让我们明白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孩子是有自由的。好，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它是就是我们上周学习的，就是用了两个女人，旧约创世纪的两个女人，来说明两个约，夏甲预表西乃山之约，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还有撒拉代表了那恩典之约，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它让我们这些明白旧约跟新约有什么不一样。在旧约是凭着血气所生出来的孩子，神不要，以斯玛利神不要。在新约里面凭着信心 所生出来的孩子是凭应许生出来的孩子，也是以撒。以撒是预表了我们在新约里的信徒。他说你们这些凭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我们就好像以撒是凭着信心从圣灵里生出来。那中间呢，他加了一个故事，就是他跟加拉太众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他说以前他们很爱他，愿意把眼睛挖出来为保罗挖出来，也愿意保罗说我再为你们受圣产之苦，情愿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基本上就是保罗跟他们说他非常爱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个爱的关系。好了，今天我们终于到了第三大段。第三大段这两章特别是说到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因为之前我们重点方式在因信称义，然后保罗也当然也说到了因信得胜。现在在这第三章里面，第三大段里面，第五章第六章是说到果子。第五章里面有两个大的题目，一个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从就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第一节到十五节。第二大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啊，这个是第二大段圣灵的果子，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分别。所以今天我们先去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里面呢，特别它是说到了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当我们要明白要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我们不是被逼的，我们不是靠着外面的律法所约束出来的果子，这个果子呢是从里面生命长出来的。所以他先说自由，这个自由呢，他说他一开始跟结束，他一第一，所以我们今天会读的经文比较多，是有十五节，因为这开始跟结束是用自由来开始，自由来结束。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他说释放我们，主释放我们，让我们有自由。当他结束的时候，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所以我把今天的这一大段的题目定为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得自由。那我们去想到底什么是自由，如何得自由，得了自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无法无天？那么这里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就说明说基督是那释放人的那一位，我们是被释放的，我们是不可能自己释放自己，我们是奴隶，原本我们是奴隶，而是主释放我们。所以这一节是其实连着第四章的结尾的，因为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三十一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自主其实就是自由，他的自由跟五章一节的自由是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字，就是自由。自主妇人的儿女就是 自由的妇人，就是撒拉是自由的，她不是奴仆。所以我们原本就好像夏甲这个以实玛利一样是奴隶，可是他说现在我们好像以撒一样做了自主之本自由的妇人的儿子。所以是谁释放了我们呢？是基督。我们不可能自己释放自己，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称义，不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释放我们自己，从奴隶变成有自由，那么我们是从什么东西释放出来呢？罪。有人说到罪，罪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基本上，在加拉太书里想到三件事，一个是罪。以前我们是什么的奴仆呢？我们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我们是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是没有自由不去犯罪。我们是被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他说了一个，他给了我们一个图画，三章的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圣经就是旧约，就是律法。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好像把律法把我们放在罪的监狱里面，我们变成奴仆，就是囚犯，没有自由。现在我们有自由了，不是有自由去随便犯罪，是有自由不犯罪了。以前没有自由的， 以前就是根本连罪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罪，怎么说有自由呢？自己在犯罪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有自由了，那个是一点，自由，是有自由不犯罪，不是有自由随便犯罪啊。那我们要明白，基督你的自由啊，不要拿来乱用，那个是一点。第二点的自由呢，是在什么东西，在什么情况下释放出来？就是律法。在之前，我们是在律法之下。不管是犹太人神给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或者说我们良心里面有神也给我们这个律法，我们在律法的之下，我们是受的律法的捆绑，律法要我们做许多许多的事情，神对人的要求。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亚当的生命，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满足这个要求，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好像奴隶一样，在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主在第四章的第五节，他说：“我们要把他说四章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原本我们在律法以下，他说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啊。所以那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从哪里赎出来呢？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属血，我们是从这个原本是属血气的孩子，我们属出来，属肉体的孩子，我们原本是属肉体的，现在主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属于恩典的，属于属灵的，属应许的，这个是就是上面四章的二十三节里，他说使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原本我们是靠着血气，以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去满足神的要求。现在我们是被释放了，在这个肉体血气中被释放，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这个自由。那么，基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呢，这个自由不是我们它不是说外在的事情。他是说我们内在的我们内在的事情。这个自由是比如说我怎么解释明白呢？比如说有一个杀人犯，他被抓了在监狱里面，那么有人来传道人进监狱里跟他传福音，那么他听见哦，我杀人，我是罪人，然后他悔改，他信主，他得救了，他得救了，他就得自由了。虽然他还是在那个监狱的橄榄里面，他还是在监狱里面，他人还是在监狱里面，可是他的心，他的灵魂得自由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自由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魂得自由了，以前是被捆绑，现在得自由了。他虽然还要面对可能他的审判就是死刑，可是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样，他是得自由了。所以保罗在旧约里面在保罗的时代，就是那些人信主了，他们比如说那个保罗写了一个复兴信给这个腓利门他是一个奴仆，他信主了，他还是一个奴仆，外面是奴仆，可是那里面是自由了所以这个自由是基督你的自由。我们主耶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你信主了，你是什么人？你信主之后还是一样是什么人外面没有改变，可是里面我们完全的释放有了自由。这个自由是里面的，不 让我们不做罪，不做律法，不做血气的奴仆这个是从这个负面的去讲，正面的就是说我们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自由了，我们有自由，感谢主那么说有自由的人呢，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有自由要干嘛呢？保罗他第一件他就说要我们站立的稳，有自由的人就要站着。为什么要站着呢？站着，当你站着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警醒，你坐下来你就比较放松了，你再放松你就躺下来。可是基督徒呢，得了自由你就要站住，所以说你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他说站在什么地，站在哪里呢？站在恩典之下，站在基督的福音之下，站在基督哪里，我们要站稳。 就是说我们不要离开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的福音，这个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的福音啊，我们要站立的稳啊，不要被动摇，不要有人呢说啊，你要守律法了，你动摇了啊。他说如果你动摇呢会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再次的被捆绑。他再就是说你以前曾经被捆绑，现在我们在基督里主自由了，不过有人来穿他放旧约给你看，他说你要守这个守这个守过这个，或者他甚至在这个有许多比如说基督教的这个传统里面要他跟你说你只要守这些你就是能够成圣，或者是你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一些外面的仪文形式礼仪捆绑，没有自由了啊。这个自由是要站立得住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恶辖制。恶是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恶是就是牛耕种的时候，它会放一个很厚的木板在它的木头在它的头它的颈上是为了它让它这个不偏左不偏右，也让它直走，也让它大牛可以带小牛不然的话没有带过鹅的它会随便走了。所以这个是牛有没有自由呢？被耕种的牛他们没有自由，就是他们就耕种劳力为主人服务，最后他死了，要就没有什么力了，老了衰残了，主人就把他鹅拿出来砍了，拿去吃了，牛就没有自由。他说这个只有是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是在恶在这个律法在罪的恶之下，我们人是没有自由。以前我们在哪里？以前我们人以为世界的人的思想都是以为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够称义新基督徒信主了之后也以为我们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成圣这些都是被恶辖制被恶捆绑。在旧约里面也是用一这样的这个恶的图画来跟我们说，以色列神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他们圣经里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恶被恶附上恶，神把那个恶解开让他们出来我们去看一段经文，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三节，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三节，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三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以色列人原本他就是在法老的轭底下干活干活干活在那个仇敌的轭底下当彼得也用过这个图画，彼得在跟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也曾经说过用过这个轭的图画来说明他人在做奴隶是好像轭的，在那个牛在绑在轭的底下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耶路撒冷的会议就基本上就是说，信主的外邦人信主了之后还要不要守律法？保罗是彼得站起来，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叫别人负轭呢？我们的祖宗跟我们都负不起，我们不能负这个轭，我们还要把这个轭加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不要再回去负轭做奴仆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这个自由是多么的好然后保罗他继续说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字翻漏了，就是说看，英文是 look， 他说看我保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第一次是第一章第一节他保罗很少再把他自己的名字提起来，他这里就是说你要听了你要注意，我说你看我保罗现在要跟你们说，如果你觉得你信主了之后你要这个受隔离的话 就是要受隔离才能够称义。就是如果你信主了之后不受隔离，觉得你不受隔离是不够的，要信主耶稣再加上隔离。保罗就说他用了下面用了很严重的话，他说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无异了就是基督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了。当然他这里不是说当有人信主了可是他之后他又去受隔离了，不是说他就会失去主耶稣的救恩，而是说他不能享受自由了，他又回去做奴隶了。他是神的儿子，可是活起来好像奴隶。你知道保罗之前说过的，你是还小孩子的时候，你就好像跟奴隶，跟家里那个奴隶一样，家产是你的，可是你承受不了啊。所以他说，你就受隔离了，就与基督无异了。那么他说十三节，我再指着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啊。这里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他特别的受隔离取出来呢？而且隔离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是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跟他显现，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律法，我想可能保罗他是拿隔离出来，是因为隔离对于犹太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神给他们的印证，他们觉得我们是特别的，神拣选我们，我们有隔离，外邦人不受隔离，所以第一点就是他保罗用了隔离，因为犹太人对于隔离这个形式这个外表的这个形式很看重，而他是用了隔离做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能够在外面上行什么事情而去就是他这里去觉得以为自己能称义的事，那他就说你就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他把这个隔离跟律法就当成律法的部分，因为他们有一个特点呢，这个就是隔离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外面的要求，因为隔离是外面的要求，律法也是神给人外面的要求，他说如果你要守一个隔离呢，你就欠了全律法的债，就是说你如果要守一条律法，就算你守的那一条，可是你还欠了612条，你不能选一条。他说你守了一条，你还欠了他们的债，还欠了律法的债就没有自由了，这个在圣经里面，在加拉太书3章里保罗曾经说过同样的教导，他说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什么事，一切的，如果你不是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做的事，你就是被咒诅的。而且他说，凡不常，不是你守一次，如果你不是常常的守着一切的律法，你就是被咒诅的，那个3章10节。那么现在他又说同样的话，如果你守隔离或者你守律法中其中一条两条三条，可是你还是不够，因为你欠了很多，因为律法有很多条。那么雅各书他说了同样的话，你在一条上跌倒，你就等于犯了重条。所以律法要么你守全部，要么你就不就不守它。所以保罗说好，那你要吧，你就欠了，你要守，你就要守完，不然你就欠债啊。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蒙恩，我们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是原本我们是欠债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是主耶稣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主用重价他的宝血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帮我们变成自由人，让我们不再欠律法，不再欠罪的债，我们是变成自由人了。所以不再欠债了，欠债的人就不自由，他是一个奴隶。为什么以前的人是奴隶呢？因为他欠债， 他就把自己卖给人当做奴隶，所以他说他是欠了权律法的债。你们要靠着律法行称义呢，就与基督隔绝，在恩典上坠落了。这个话是一个不轻的话。他说你在与基督隔绝，在恩典上坠落了。他说如果你们要靠律法称义，我相信这个保罗他是他这里很明显他说你们嘛，就是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在保罗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一直都称呼他们为弟兄。在加拉太书里，保罗称呼这些弟兄姊妹有九次称呼他们为弟兄弟兄。所以保罗是承认他们是蒙恩得救的，是主神家的儿女，是他的弟兄，是他的姊妹。他说如果你们信主了，可是有人来迷惑你们，就好像保罗前面说你们是愚昧的，被迷惑了，你们要去守律法了，你就与基督隔绝了，就好像就与基督没有 不能够，他说你与从恩典上坠落了，就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恩典了。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基督 给我们的喜乐，我们都不能享受了，因为我们一天都苦巴巴的，因为我们要守啊，我们很惨啊，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去守啊，守这个很多的律法，我们就一天苦巴巴的，我们没有了喜乐，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享受做儿子能享受的享受。他说好，你们要这样子做，你就与基督隔绝了啊，基督在你里面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一样啊，在你有神给你恩典你不要，你去守律法啊，你就跟在律法中就坠落了啊，律法就没有你就不能享受主要给你的恩典了。那么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么所以保罗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样子听见，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靠着什么原则去生活呢？那又不要守律法，又不要守外面的形式依着，那我是基督徒我总要做一些东西嘛基督徒总要来礼拜吧，总要查经吧那什么原则呢？所以保罗这里他要解决一个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我们的原则，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规条，我们一条一条的守，我们靠着我们的能力去守，就能够做一个好基督徒保罗现在就给我们一个秘诀，他说我们是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律法呢是不靠圣灵的，律法呢是靠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来，然后是外面克制的对对，是外面的要求。可是现在保罗说我们自由了，不是说我们无法无天，没有任何的约束，我们有约束的，可是这个约束呢是在里面的，是住在里面的圣灵，他会约束我们。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圣灵会担忧圣灵在会带领我们，他会带领给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或者是拦阻我们不去做一件事。他说这个圣灵是信靠圣灵，而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得胜，我们称义也是靠着信心，我们得胜，我们成圣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也是靠着信心。所以信心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基督徒。可是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要依靠主耶稣，依靠圣灵，依靠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主基督的灵，我们去等候所盼望的义。这里说等候所盼望的义，更好的翻译可以翻译成等候那义的盼望我们应信称义了，神给我们这个称义的地位，有一天这个称义了之后，我们还有盼望，这个盼望是极美的，而且这个盼望是必定会来到的，必定会来到临到我们，因为这些是应许，神应许那么这个盼望就说到这个好，这个就是加拉太书里 四章开头，他说我们是凭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会我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会长大成人，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我们会承受产业。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的身体会得赎。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这么多人有癌症啊，弟兄生病啊，那个生病啊，我们教会都很多人有出问题啊，有生病，因为我们身体还是在败坏当中，一直一天的败坏。可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一天不单是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都会得赎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感谢神。他说啊，我们是凭什么呢？我们就凭着信心，凭信心相信，不是凭感觉，凭信心相信神的话。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应许，应许就是神的话，神说话了，他应许了，我们相信他。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圣发圣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哦，他说原来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去受割礼呢，他不会增加我一点的义，也不会增加我一点的圣洁。如果我不去受割礼呢，他也不会减去我任何的基督给我的义，他也不会减去我任何的圣洁。所以受隔离，其实受不受隔离，其实都没关系。其实他说，这只是外表的事情，啊，他说，只是有什么是有功效的呢？他说说使人发仁爱，这仁爱就是其实就是爱，使人爱发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当我们信主，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信心会产出爱。而这个爱才是有功效的，啊，所以这个爱也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生活的原则。我们去这个查经，我们去做福音营，我们去做任何的事，都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不是说我要守一个律法，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一个是从里面发出来，这个里面对主的爱被主激励而去产生出来，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一个表现。而守律法呢，是靠着肉体在外面辖制我们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他说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些外表的事情，其实在属灵的事情来说，它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受隔离，如果你受隔离，那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拿去你的任何的神给你所给你的义。他说，可是爱心却是能够有功效。我们所以我们自由了，自由不是没有约束了，我们是被圣灵约束了，我们是被爱约束了。如果你自由了，不是说我自由我可以打亚伯拉罕一拳，可是有爱啊，我自由了，可是我爱我看到他是我的弟兄，我就不会打他一拳。什么约束我呢？爱。什么约束我呢？圣灵。那这个多么自由啊！多么这个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好，那圣灵来自带领我们。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的，有谁会拦阻你们呢？”下面在7节一直到12节，都是他突然间把这个话语、这个题目转了一下。他特别是警告那些传这个律法主义的人啊。他现在箭头是指着传律法主义的人。我们看他的口气，他是会转的。保罗对于弟兄姊妹，他是很充满着爱的。可是对于传律法主义的人呢，传其他福音的人呢，保罗的语气会加重了。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很好，就是说，其实加拉太的中心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教导之下，其实他们跑得很好，他们属灵的这个赛跑，这个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图画。保罗他是一个希腊。城市里长大的人，大树长大，他很有希望那个文学的造就，他也知道希腊很喜欢希腊这个，你知道奥林匹克啊，希腊出来的那马拉松，他很喜欢用马拉松来比喻， 我们属灵的经历就是一个马拉松，我们在赛跑。他说其实你们平常跑得很好的，可是有人去拦阻你们，不给你们跑下去了啊！他说这些人呢，啊，叫你们不顺从真理了啊！这些人你们要小心他们啊！原本是好好的，可是有人来了，传了一个别的福音啊，其他的福音啊，就拦阻你们不信他，不跑啊，缓慢下来了。这样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他说招他们的是谁？是天父。他说这些人来传一。律法主义的，他们不是出于天父的，他们不是神差派来的，就是他们是假教师、假使徒，他们不是啊，他们所传的不是真理。他说一点的面教能使全堂都发起来啊，这个面教就特别说到这个圣经里教就是反面的用法，就是说到罪或者一些错误的教导。主耶稣他曾经他，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很讨厌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他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教你们要这个预防预备，要防备这些法利赛人的教。他们的教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教。他们口里教你很多，可是他们外面都守了律法，可是他们内心呢却是不是 真实的，没有真正的摸到神，只是外面守了一大堆的律法啊！他们假冒为善。他说他个教，他说他们现在他又用了这个比喻，前面他用了跑步的比喻啊，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演说家，他会用各种的比喻。现在他用是做披萨的比喻，做面包的比喻。他说如果你有教呢，一点的教会影响到全团。就是这个就是教的特点，他会把面就发起来。所以说虽然很可能他这个影响不是影响全教会，只是一小班的弟兄姊妹，可是如果我不出声的话，这个教可能慢慢的会影响整个教会，各教会，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教会，这个至少有四个或者更多的教会会影响他们。所以一个教一点面教会使全堂发起来。或者有些人觉得你为什么小题大做呢？保罗，这个有人说守旧约的律法就没关系啊，就是让他在这里传吗？反正我们都殷心称义了啊。保罗说这个是一点教，你不要小看他，慢慢他会把弟兄姊妹带离基督，越离基督的福音越来越远。所以他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的，并不怀别样的心。所以你看保罗对于弟兄姊妹他是很信任他们。他说其实你们如果没有人来传这个律法的这个主义的福音，你们是跑得好好的。可是他说但那些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所以保罗很严谨了，对于那些做教导的，那些来传别的福音的，保罗说他们要担当他的罪名，他们要在神面前负责，神要审判他们，神他们要受到管教啊。这个是雅各书里特别说做教导的要特别受到神严厉的对待啊。如果是教导错了要受到管教。他说弟兄们啊，十一节他说他又称他们为弟兄们，就是每一次保罗称他们为弟兄们都是提醒他们，我承认你是弟兄，我承认你是姊妹，你是我的弟兄姊妹啊。他是虽然是他们有一群人是去这个被迷惑了，离开了那恩典的福音，可是保罗还是承认他们为弟兄姊妹了。他说我若认就传隔离，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倒面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说如果我传隔离的时候，其实我就不会受逼迫了。其实保罗传福音为什么受逼迫呢？是因为他站起来，他说进到了会堂，他说他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这么多年守的现在不用守了，不用守了。他每一个城市他就会这样子传，那些犹太人疯了这个人。所以他一直被人追打，一人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啊，因为他们保罗说是你们守不了，现在有一个人为你们当了，他就是耶稣， 受不了是要受咒诅的。耶稣为你们死了，你们信他，他被钉在木头上了，你信他吧，你信他就得自由了，你不用受捆绑了。可是很多犹太人不愿意啊，所以保罗就受背起十字架传福音了，因为他传的是十字架的福音，他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不是传来到当中好你们要守这个律法，你们星期六要聚会，你要这里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做这个啊，你要守安息日啊。他不是站起来做这个，他站起来是说耶稣，他说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是他传福音，他传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可是因为他传十字架，所以他自己要背十字架了啊。那有人就去打他，他说如果我传的是律法呢，他说哎，犹太人你们要守隔离啊，你们要守十诫，你们要守，你们要去献祭啊，你们要要守这个你们不能吃猪肉，你们安息日里面不能做这个啊。那么他就不会，没有人去逼迫他了。犹太人觉得哇好棒，这个传得很好，再这些再加上耶稣没有问题，如果只传耶稣不行。他说如果我只是传如果我是仍旧传隔离的，还受逼迫吗？就不会了。可是他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因为十字架的讨厌是别人会讨厌十字架，因为他们否认了人的善行。如果你把它扩展一点，到了现代我们这个东方的世界可能这里我们可能没有犹太教啊，可是我们这里有佛教啊。如果你跟佛教的人说你不用去做和尚了，你不用吃斋了，你不用守这个了，你不用尝试自己做好人了，你不用负这个恶了，因为有人为你死了，他叫耶稣。如果我们这样传了，我们也有背十字架了，因为有人你这个什么那个你这个基督徒啊，这个不明白我们传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就要受逼迫。保罗就受逼迫，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很多人不愿意听福音，是因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说到十字架，可是如果你把十字架拿掉，那个就不是福音了啊！所以他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都隔绝了啊！保罗说恨不得，所以保罗对于那些传别的福音的人，他是很严厉的。他这里他可能是说恨不得他们被阉了，好让他们不用生出奴隶的孩子出来。这个可能跟他是说，这个可能邻里的意思啊，他不是真正的去，因为去做这样的事。他说弟兄们啊，他又叫他们弟兄们。你看保罗多次的跟说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们啊，他是这样子称呼，都是要提醒他们啊，他是认同他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哇，这个是我们很少去传的。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哇，这个是多么好的信息啊！因为我们不懂啊，以前啊，我们被罪捆绑，我们不懂什么是自由。其实圣经里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刚才我们说过，有三种，从三个捆绑你的自由，是一个是罪的自由，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血气，我们的肉体，我们得自由了。所以我们蒙召是什么呢？是要得自由的，是要得自由啊！可是他说，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你放纵情欲的机会。有一些弟兄他听到得自由他就跑了，听到他没听下面啊，这个大只是听了上一部分自由啦，弟兄我们去喝酒吧啊，喝醉了啊，发生事情啊，弟兄我们来做生意吧啊，我们挂着基督徒的羊头，我们卖狗肉卖猪肉啊反正我们有自由了啊。可是他们没看完，不能让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有什么约束我们呢？没有律法。他说爱弟兄姊妹，你爱人你就不会让这个弟兄跌倒。如果我有自由喝酒，可是如果我喝酒会让别人跌倒，我就不要喝酒，因为我爱他。我有自由做这个事，可是我如果这样子做，我心里良心不安，我可能会绊倒我的孩子，我孩子还没长大，我爸做爸爸的，我这样子做我会绊倒他。我能不能抽烟呢？ 啊，圣经没说不能啊。可是我抽烟的话，对我小孩子会怎么影响呢？我会绊倒他。我在教会里做带领的，如果 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啊，可能圣经里没说，可是你这样子做，你会影响弟兄姊妹，绊倒弟兄姊妹。因着爱，我们不做，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爱。我们爱，因爱主，爱弟兄姊妹。啊，新约其实就如果简单来说，主耶稣也说到，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心爱神，然后爱你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是爱。我们在基督里，要在爱里面，我们去活出基督的生命啊，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不是以为这个是好机会啊，啊，我们这个就去犯罪啊，要以爱心彼此的相待，然后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有怕要会彼此灭亡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是彼此相爱，不是相咬相吞，可是很多基督徒好像要相咬相吞，可能为了一些对于圣经一些比如说对了一些比如说真理，在圣经真理的解释上，就算我们会有不同，可是我们也要以爱相对。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提呢？我想他是会，他有先见之明，他想他现在这样子写了这封信过去，教会肯定有弟兄姐妹愿意知道了，哦，我在基督里有自由了，可是可能还有一些被迷惑，他们还没有醒来，可是你不能跟彼此相咬相吞，他们还是弟兄，虽然他们暂时 被迷惑了，可是你不能把他当成敌人，你还是要以爱对他。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爱，我们以爱连接，我们不要相咬相吞。很可惜，神的家常常就是弟兄姐妹相咬相吞，这样子好像我们鼻子彼此咬彼此，就比如说就好像彼此要消灭了所以我们总结今天保罗讲的这一段话，其实让我们知道我们蒙召是有目的的，是要得自由。这个自由呢，不是无法无天放纵肉体的情欲，而是被圣灵约束，活在爱的这个原则里面以爱彼此相爱这个才是圣经里所说的自由这个是知道这个真理的就真自由了。感谢主，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基督里我们有了自由，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我们不再被律法辖制，我们不再被我们的肉体所牵引。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给了我们自由，原本我们是奴仆的，我们好像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的，我们是那个奴隶的贩卖场里面被这任人去贩卖的，可是感谢你，你用你的重价，你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这些奴隶竟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我们得了这个无比的自由，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愿意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我们会全心全意全心的爱主，也爱我们身边的人，爱弟兄姊妹，爱我们的朋友家人，好让他们在能够因此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让不信的能够蒙恩得救，让信主的能够因此而被基督激励，能够更多的爱主，追求主。感谢你，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